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这个当言是智者布施的心态。那么有智慧的人布施，他是为了两件事来行布施的。第一件就是要怎么样来调伏自己的我执烦恼，第二件就是要怎么样来毁坏怨嗔的烦恼心。那布施呢，是能够得到受施者爱念之心，也能够得到名称，也能够免于怖畏，也能够得到善人来亲附，也能够得到天人果报。可是有智慧的人布施，不是为了求这些而布施，他们是为了求解脱的智慧。那么有智慧的人布施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解脱智慧呢？佛陀继续这样开示着，关于二事：一则以不兼财异于兼财，二则终不随顺牵令之心。何以故？如是财物，我若终末不随我去，是故应当自熟施于我。今不应随施生恼，应当随施生于欢喜。这一段经文中，佛陀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在布施的时候呢，观察着说，这些世间的财物，包括这个外财内财，都是无常，都是会毁坏，都是不坚固的。用这样的不坚固的世间财来获得坚固的财物，那这是布施者所求。什么样是坚固的财物呢？所谓坚固的财物，指的就是七圣财，就七种这个不会毁坏的这个财物。第一种就是信。这个信跟信力，就是对于三宝的信跟信力，以及对于三世因果的信。第二种呢，就是戒，也就是对于这个戒行上面怎么样，对于众生拥有这个戒体，不毁坏众生不恼害众生。第三个就是有惭有愧。接下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大圣的佛法第一地的了义正法呢，乐于听闻，然后呢乐于熏习。接下来就是能够这个布施，将自己的这个财物呢拿来布施利益众生。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能够在佛道中真正的解脱智慧能够升起以后，自己能够实证。接下来就是说，在佛菩提中真正的这个佛道上的解脱智慧也能够实证，当然最后所求是最后能够成佛。那这七种呢称为圣财，是因为这七种不会这个受到任何世间的因缘、世间的这个生死所毁坏。那这七种呢，随着菩萨在每一世行菩萨道的中 菩萨道过程中熏习，能够延续到未来世乃至最后成佛，所以呢称为圣才。那圣才就是说它是坚固的，不会在生死中毁坏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能够观察到说，以在世间这种一世生死中的这个外财内财来布施出去，能够获得圣财，这是他所看到的解脱的智慧。第二种呢，菩萨他终究不会随顺自己已经存在还没有去除完整的牵令的烦恼。那么这个还存在的牵令烦恼在境界中现起的时候，菩萨不会让它再度的增长。所以在这个境界中呢，一旦发现到这个牵令的烦恼现行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思维会对治，不会去随顺着这个牵令之心而去贪爱自己的财物。那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会观察到说，这些财物在他这一世这个舍报的时候，不会随着他过去到未来世，因为这个这一世的财物是因为这一世的五蕴而受用，这个一世的五蕴毁坏以后，那么这些财物就与这个五蕴就完全断了关系，不会再去未来世继续使用了。因此呢，菩萨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就说应当要自己亲手来布施给需要的众生。那在布施的时候呢，应该这个随着这个布施的过程呢，应该要感到欢喜，说能够将这个不坚毅的不坚固的财物然后来布施出去以后，能够长养自己的圣财应该感到欢喜，而不应该说随着布施失去财物而认为说自己的财物减少而生起烦恼心。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有智慧的人他布施的时候应该要有的解脱智慧。那么有智慧的人在这样子广行布施的过程，那如何来布施内财来解脱于内我所呢？佛陀有这样的开示：善男子，施者先当治事其心，以外物施，知心调仪，次施内物，因是二施，获得二法，一则永离诸有，二者得证解脱。善男子，如人远行，身荷重担，疲苦劳疾，舍之则乐。行施之人见来求者，舍财与之，心生喜乐，亦复如是。那么这一段经文，佛陀告诉我们说，布施的人，也就是经常学习布施的菩萨，应当要来试炼自己的心，对这个财物是否能够去除这样的一个我执以及这个我所执。那么在要来试炼自己是否对这个财物有这个执着的烦恼，最重要就是要透过布施。那么对这个自己的财物呢，包括了这个外财，就是自己所受用的这些财物眷属，那还有自己的内财，就是包括自己的身体器官，那这个部分呢无始劫以来都长养着这个我执我所执的烦恼。那这两个执着烦恼呢，对于内财的部分是不容易断除的，那都是因为在这个境界中都是没事没事长养着牵与贪的烦恼，无始劫以来就这样子熏习着。那要试炼自己说是否对于这个自己的身材没有这个牵令之心呢，当然要从外财来开始来做试炼。所以菩萨应该布施的时候呢，要先试炼说自己对外财是否能够舍掉这样的一个我执我所执的烦恼。所以要先以外财来布施，来调伏自己的心，在境界中调伏自己是否对自己的这个每一世所受用的财物呢有牵令之心，有贪爱之心。那经过这样的广行布施，将这个外财的财物呢布施给所需要的众生，去利益众生的过程，来调伏自己的心。那当广行布施以后，知道自己的心已经不会对这些外财的这个 境界中的这个贪嗔烦恼呢一直长养，甚至也能够去除，那接下来就是能够来布施自己的内财。那在布施自己的内财，就是自己的身体器官的过程。因为在前面试炼着自己在外财布施的过程中，已经在境界中不断的去降服，不断去调流自己的贪嗔烦恼，所以面对着自己的内财要布施出去的时候，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因为在境界中而与贪嗔烦恼相应，而起一念恶心，结果呢因为这个布施起一念恶心，却造成这个要生到三恶道的果报。那菩萨呢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菩萨就听从佛陀的教导，要先以外财布施来试炼自己的心，来调伏自己的心。因为能够来对于自己的外财内财都能够布施给众生，利益众生，因为这两种布施呢能够获得两种解脱的功德。第一种呢就是能够永离诸有，所谓诸有指的就是三界中的生食，因为这个五蕴身以及在世间上所受用的财物都是属于生死中所有。那么在生死中所有这个五蕴身以及所受用的财物，经过在布施的过程里面能够去调伏自己的贪嗔烦恼，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对自己的五蕴身的内财以及外财受用的财物产生贪嗔，就没有系缚，就不会因为没事要来追求这个五蕴身以及要来追求这个世间的受用。因此呢通过布施能够去除自己对这个外财内财的贪嗔烦恼，就能够永远离开在三界中生时所造的业。所以呢这是第一种解脱。第二种呢能够得正解脱，所谓的正解脱呢就是对于这个欲界的欲心烦恼的解脱，另外就是对这个嗔心的解脱，第三种就是对愚痴的解脱。因为在布施外财内财过程里面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外财的五欲一定要能够淡薄，乃是能够断除，甚至能够接下去就是要断除说自己要这个将自己的财物布施出去，不能安人所生的嗔，以及对众生的所求不能安人所生的嗔都能够断除。再来就是对这个三界中这个五蕴以及所受用的财物不是坚固的不能常住的这种颠倒想的愚痴都能够断除，也是能够断除说在三界中的生死是苦，所以要解脱于这三界中的生死苦。因此呢佛陀说菩萨通过这两种布施能够永离诸有，也能够得证解脱。可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并不是单纯的行布施就能够永离诸有得证解脱，一定还要有智慧以及有真正的这个佛法的正知见，有这个智慧让自己能够在布施过程里面能够得解脱，能够断除烦恼，而且能够知道说真正的解脱其实就是自己自心如来本来解脱，本来就是不生不死，而且呢能够一世一世的这样的去利益自己的五蕴身，而自己却不增不减，不损自己的功德。所以呢菩萨在布施的过程里面是要这个以智慧为根本的，才有办法像佛陀所说的说通过布施外财以及布施内财能够永离诸有得证解脱。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智慧以及这个布施两者是不能相离的。佛陀有一个譬喻告诉我们说，好像有人要远行，那担负着很重的这个担子，那一直这样走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疲劳，非常的困苦，那如果把这个担子卸下来了，那走起来就轻松了。那佛陀这个譬喻就是说，菩萨要走的路是很长远的三大阿僧祇劫的佛菩提道的路。那么在这样过程里面呢， 对生死中的这种这个五阴身以及这种财物的系缚，就好像重担一样，因为这些都是系缚在三界中的生死。那如果能够将这种生死的这种生死苦的重担能够卸下来，那这样的话就在往佛道上的路走起来就会很轻松。那如果说通过布施能够将自己在这个系缚在三界中生死的这样的重担能够卸下来，那当然看到有人来索求，能够布施出去满足他的所需，那这个情况之下，佛陀说舍财与智，心生喜乐，亦复如是。就是说菩萨在布施的过程里面想到是这些自己的外财内财都是生死中的重担，那么要去走这么一条很长的佛菩提道的路的话，应该要先将这个重担舍掉，让自己将来的这个业都不会再系缚，都不会系缚在三界的生死中。所以佛陀教导菩萨应该要先布施外财，再布施内财，舍掉这个三界中生死的重担。那这是要有智慧的，智慧跟布施是不能相舍离的。那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教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世间财它是会毁坏的，那么如何让世间财呢能够随着果报而生生不息呢？佛陀这样教导菩萨：善男子，智者常作如是思维，欲令此物随逐我身至后世者，莫先于斯，复当身观贫穷之苦，豪贵快乐，是故细心常乐行施。那么这一段经文中，佛陀告诉我们说，有智慧的人常常这样来思维着，那世间的财物都是无常，都会毁坏的，只是属于这一世五蕴身的受用而已。那要让这一世的这个财物能够随着我的五蕴身这一世受用，乃至后世的五蕴身能够受用，那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布施。因为在布施的时候呢，将自己的世间财物布施给众生，让众生得到利益，这样的利益的果报呢，是在未来世这个菩萨到这个未来世有另一个新的五蕴的时候所去受用这样的果报。那这个所受的果报是有百倍、千倍、万倍、亿倍以及无量倍的福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有智慧的人因为经常听闻佛陀的教导，所以呢能够知道说这个世间的财物并不是这一世用了以后可以延续到未来世，可以带到未来世去。那如果要让这个每一世每一世的五蕴身都能够受用世间的财物，那只要是布施给众生而让众生真正得到利益，那么这个果报必定可以在未来世以这种百倍、千倍、无量倍来受用。那而且呢，有智慧的人要来深入观察，贫穷是极为大苦的。因为贫穷的人虽然常常清净赞叹于人，可是因为贫穷的人他没有福啊，所以呢经常会产生很多过失，而且贫穷的人经常受到别人有权贵的人呢这种欺负凌辱。那在这种境界中，他就会跟烦恼相应，一旦跟烦恼相应就会造作恶业可能就导致升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呢这个菩萨，有智慧的菩萨深入观察这种贫穷之苦，就要知道说怎么样避开贫穷，而且要观察说菩萨在人间呢生活所需没有缺乏，而且呢能够将自己的财物拿来利益众生，布施给众生，同时呢身边呢围绕的眷属善友，那受到眷属善友的这个尊敬爱念，那么这样子这种快乐菩萨看到以后就知道说应该要常常行布施，避免贫穷之苦，所以心心所系就是常常乐于行布施。那对于贫穷之苦菩萨观察到以后呢，那怎么样避免造作未来世贫穷的因呢？在优婆塞戒经中佛陀这样开示：善男子，若人有财， 见有求则言无言惧，当知是人以说来世贫穷薄得，如是之人名为放逸。这一段经文中佛陀告诉我们说，假如他是拥有财物的，可是刚好遇到有人来乞求，那这种境界中他却害怕自己的财物不见了，害怕自己的财物减少，就说他没有他还欠着呢，不够用呢，而感到很害怕。那这种情况之下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在说他未来世的贫穷，而且他是没有这个善根的，因为他对这个不能觉知说布施能够得富贵，那欠贪所获得的果报是贫穷，不知道说钱财它是无常不坚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在境界中却长养着悭贪，以这种不坚固的财产不坚固的钱财来长养这种悭贪，这种悭贪就是未来是三界中生死中的苦。那不知道，所以佛陀说他是说来世贫穷薄得啊，这样的人就叫放逸，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让自己远离这些过失，远离烦恼。那么这样的情况是贫穷，那如果说真的贫穷的人，他不能布施吗？佛陀这样说：善男子，无财之人自说无财，是亦不然。何以故？一切随朝，人无不由，虽是国族，不必能施；虽是贫穷，非不能施。何以故？贫穷之人亦有十分，食以喜气，气荡涤之，施因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尘面施于遗址，亦得无量福德果报。天下极贫，谁当无此尘许面也？谁有一日食三团面，命不全者？是故诸人应以食半施于其者。那么这一段经文中佛陀说啊，没有钱的人，没有钱财的人自己说自己无财，这个不是这样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一切世间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水喝，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些水草可使用。那虽然说身为高贵富裕的国主啊，他不一定能够布施。就像这个波斯匿王已经拥有很多这个财宝库藏盈溢，可是他却仍然对人民要增加赋收，追加赋收，而且呢对国内这个贫苦的人不能够怜悯啊。所以呢，虽然是国主拥有很多财物，他也不一定能够布施。那虽然说是贫穷的人，也不是说因为贫穷就不能布施呢。这个佛陀说啊，因为贫穷的人他也有一口饭可以吃，当他吃完饭以后呢，将他的碗用这个水洗一洗，里面有这个汤汁、菜汁、饭汁。如果说有这个需要饮食的人布施给他，这样子也是可以得到福德的。倘若说以这个像这个灰尘那么小的这个面来布施给蚂蚁，也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果报。因为这个蚂蚁可能因为吃了这么少的面，它就能够得到它的生命不会失去它的生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布施的人的善心也可以得到无量福德果报。那天下就是有最贫的人呢，谁没有这么一点点的面呢？那有谁一天说只是吃三团小面而会失去他的生命的？因此呢，佛陀告诉我们说，你在饮食的部分，如果有人因为缺乏饮食来跟你乞求，你应该要将你一半的饮食布施给他，因为你只有吃那一半的饮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生命的。那佛陀继续这样教导我们：善男子，极贫之人，谁有赤裸无衣服者？若有衣服，岂无一言施人细窗？一直许财做灯烛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谁有贫穷当无身者？如其有身，见他作福，身因往住，欢喜无厌，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时有分，或有余等，或有剩者，于是因缘，我受波斯匿王时，欲咒怨王及贫穷人所得福德等无差别。佛陀继续这样告诉我们：很贫穷的人，谁没有衣服可以穿呢？倘若有衣服， 难道没有办法布施一条棉线，让这个身上长脓疮的人来绑着脓疮，让这个脓疮能够干掉，而我病能够痊愈吗？那难道拿不出像一个手指头那么小的柴来给需要点灯的人当灯柱吗？哦，那么天下的人有谁贫穷到没有身体呢？如果有身体的话，那么看到有人在布施植福，应该要前去佐助，要欢喜无厌。那这样的也叫施主，也叫能够得福德。为什么这样的也叫施主，也能够得福德呢？那么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下一集再继续。阿弥陀佛。
远祸去道第二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适切的释疑。